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2024年4月13日的晨更读经。我是廖哲一牧师。今天经文查考的内容是《列王记上》第5章1到18节。《列王记上》第5章1到18节内容是关于所罗门王的建造圣殿。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5章1到6节。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示威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利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经文一到六节内容记载，所罗门王派遣特使请求推罗王协助提供建造圣殿的木材。经文第一节的推罗，它是以色列北部地中海的腓尼基港口，出口香柏木，并且当年腓尼基人的建筑技术非常的好。推罗王曾经与大卫建交，帮助大卫建造宫殿，撒母耳记下5章11到12节。当以色列缺乏建造圣殿的大型木材、金子和工匠的时候，推罗王主动就出现了。过去推罗王主动出现来帮助大卫，使大卫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撒母耳记下5章12节。而今天的经文，推罗王他又主动的出现，使所罗门知道建造圣殿的时间已经到了。圣殿的预备和建造都在神的管理之下。经文第6节，这香柏木、香柏树生长在黎巴嫩。香柏树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它长起来高度可以达40米，主干的直径可以达到 2.5 米。香柏木的纹理很细致，经久耐用。香柏木有高树脂的含量，能够防止霉菌的生长。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会进口香柏木，作为庙宇和宫殿的上等木料。当年推罗和以色列一直保持互惠的贸易关系，推罗提供的是木料和建筑的工匠，而以色列提供的是农产品以及控制从内陆到推罗的商业大道。经文第6节的西顿，西顿这里曾经是腓尼基的主要城市。西顿位于推罗北方40公里的地中海岸边，而当年有一些西顿的居民，他们可能因为逃避战乱来到推罗居住。关于圣殿的建造，当年大卫很早就开始准备要建造圣殿， 但因为大卫他常年不断的征战，流人的血太多，所以神没有许可大卫建造圣殿，而是安排太平之人所罗门来建造圣殿。历代志上22:6-9。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让人在他里面享受真正的安息，以神为乐。大卫的时代有很多的征战，然而一切征战得胜的目的乃是为着进入安息。人如果不能够享用安息，那征战就没有意义。因此神选定了在四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的日子作为建造圣殿的时间。10，要让神荣耀的同在显明在平安里，使圣殿成为神与人同在的记号。回到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5:7-12。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着众多的民。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利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经文7-12，推罗王西兰的口信让所罗门呢非常的高兴，允诺呢提供建材和工人来协助建造圣殿。7，这位西兰王他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西兰王他也只是承认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一个神，独一一个神，但是并不表示他只敬拜独一的真神。经文8提到来自利巴嫩的香柏木和松木，这些砍伐下来的树木可能是从山上顺流而下，然后被运到海边，把它细成竹筏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让这些木头可以浮海运到耶路撒冷西面55公里的约帕港，然后呢就沿着伯和伦的上坡路运到耶路撒冷。而这些建造圣殿的木料也都是沿着这一条路线来运输。关于圣殿的建造，这是采用香柏木作为栋梁，还有铺墙的建材，并且是采用松木作为门铺地面的材料。11的戈尔大约是220公升。11的清油，这是指纯净的橄榄油。当年以色列缺乏建材和工匠，而推罗缺乏的是稳定的粮食来源，所以当年建造圣殿需要很长的时间。所罗门就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与西兰王签订了一个互惠互利的长期契约。12。经文12说：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智慧给所罗门。这表示 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而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也完全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其实是神自己预备了建造圣殿的材料和工匠。所罗门每一年给西兰小麦二万戈尔，大麦二万戈尔，历代志下二章十节，用这些来换取建殿的木料。所罗门自己的王宫每一年消耗的细面粗面非常的多，如果不是神按时的降下时雨，所罗门的王国不可能有稳定的农作物收成，来换取圣殿建造所需要的材料。回到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第五章十三到十八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三万，派他们轮流每月一万人上利巴嫩去，一个月在利巴嫩，两个月在加利。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七万扛抬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此外，所罗门用3300督工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经文十三到十八节是关于建造的工人。十三到十八节这段圣经是圣经中关于以色列为国家服劳役的第一次记录。当时候，以色列国有劳动能力的是130万，撒母耳记下24章第9节。所以挑3万人来建造圣殿，相当于 2.3% 的劳动人口。列王记上9章22节说到，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隶，所以呢，这3万以色列的工人每年只能够有1/3的时间在服劳役。而在农业社会中，这样的负担并不重，因此呢，神的百姓是在安息中建造圣殿。弟兄姊妹，关于我们的服事，我们谈到关于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解，一切不能够叫我们心里有安息的工作，这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因为神在人身上所做的一切工，都是为了使人进入安息。圣殿是神在地上的居所，8章13节。神在圣殿里得安息，人在神里面得安息。经文十五节提到，七万扛抬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这些人都是在以色列地寄居的外邦人，历代志下2章17到18节。从大卫的时代开始，就有聚集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他们从其中派石匠来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历代志上22章第1节。经文16节提到3300督工的，他们很可能也是外邦人。可见当年圣殿的建造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同工建造完成的。神的心意乃是要让圣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书56章第7节。而神的恩典也是借着圣殿要赐福给所有归向他的外邦人。经文17节提到又大又宝贵的石头，这些石头体积非常的庞大，它们的用途就是用以立殿的根基。17节，因为圣殿的地基 原来是不平整的，所以必须先在摩利亚山顶建造一个平整稳固的平台，然后才能够在上面建造圣殿。否则再怎么宏伟的圣殿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同样的，今日教会的建造、信徒的造就，首先就是要立好根基。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些不肯在基要真理上花功夫的信徒，很多时候信仰只是建立在理性、感情和意志上，很容易被各种异端和错误所吸引，摇摆不定。经文十八节的加巴勒，这是腓尼基北部的港口，位于西顿以北约70公里。十八节提到将石头凿好，这是指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要加以修整琢磨。关于圣殿的建造，表面上看来是所罗门他定义要为神建造圣殿，第五节，但实际上建造圣殿是出于神，因为建造圣殿所需要的环境、粮食、木料、石头、工匠和金银铜铁都是神的眷顾和神的预备。凡是出于神心意的工程，神自己也必然会预备和供应需要的材料。当神呼召我们从事一项服事的时候，神也必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有能力去承担服事的呼召。关于服事神，要紧的是神的心意，而不是体贴肉体的定义。因为服事神的机会和服事神的力量都是神所赏赐的，而神所看为宝贵的服事是枝子在葡萄树里的服事，是连结于神的服事，那才是神所纪念金银宝石的侍奉。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然而一切从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服事，不管声势如何的浩大，看上去多么的冠冕堂皇，在神眼中都是卑贱的草木禾秸。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因此，一个有心要侍奉神的人，他的生命必须先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让神借着环境里的一切人事物，把金银宝石的生命先坐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用这金银宝石的生命来建造神的教会。最后我们来聆听一首诗歌，炼净我哦主。
圣洁的神啊，恳求使我们的心像被炼净的金晶，能分别为圣归给你。神啊，使我们的心能像你。 心的旨意。